今年六月份开始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列王记上以利亚的先知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列王记上二十章。其实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姐妹读过圣经的话，大概都对这件圣经蛮熟的，就是先知以利亚与这个巴利先知对抗的故事。以利亚一个人对抗巴利先知有850个人，而且把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啊。那我们今天故事很长，我们只来读4节的经文啊，是列王记上18章36节到39节4节经文。打开了以后我们可以来一起念啊。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侍奉你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转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民众看见了，就匍匐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也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来回转向你，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字句，而是经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啊，人都很喜欢英雄的故事啊，尤其是如果一位英雄是为了这个公理和正义而战啊，又是以寡击众，我们都很喜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自己好像跟那个英雄是站在同一边的，所以这个英雄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所以这个心态啊，我想这个商人很会用这个心态哈。你想想看，我们最近这几年来很好的几个卖座的电影哈 ，Spider-Man、Batman、Iron Man 哈，都是这个英雄的电影啊。可是我们一方面很喜欢读这个故事，看这种电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下意识里边也常常会把这些英雄的故事与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边分开。我们常常觉得这些英雄啊，这些故事啊，只能在电影在书里边看得到，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大概不太可能会发生什么关系，跟我们个人也没有什么关联的。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家的二女儿哈，米米哈 ，Tiffany， 她去年是12年级，所以功课很忙。然后她每次在忙功课忙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喜欢去看电视啊，他每次看的电视都是这个 Iron Chef 啊，就是什么钢铁厨师啊，所以我就常常看他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我都会跑过去陪他看哈，一方面是想陪他对他有一些安慰，也是在看电视时候想跟他聊聊天有一个父女沟通的一个机会。然后因为我不是对吃东西是非常在意的人哈，所以我对这个厨师怎么样做东西我也是不是很在意。那看这个电视节目对我唯一的娱乐价值呢，就是看到那些厨师紧张的跑来跑去，又在几分钟里面把东西做好。然后另外一个乐趣呢，就是看到那些被淘汰出局的那个厨师啊哈，非常难过的空手的走开了哈。这个是这个电视节目对我的影响。那我想说，我女儿 看可能也是在紧张里面有一个轻松的一个机会啊，我猜他也是跟我差不多的啊。可是这个想法呢哈，直到有一天哈，他考完了试哈，他跟玉珍还有说，爸爸妈妈，今天晚上我替我们全家来做晚饭啊。我们说好啊啊，结果他就做了一餐非常好吃的晚饭，把我吓一跳啊，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么会做啊。原来哈，他都是看那个 Iron Chef 里面学来的。你看哈，我是一直在旁边看的这个看好戏的这个壁上观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读以利亚的故事，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啊，好像在旁边一边看，好像是一个看一个故事哈，而是我们从里面学到了一个功课，可以这样日常生活上面我们可以应用出来。好，我们来看这个以利亚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三年半没有下雨了哈，三年半没有下雨造成了饥荒，造成了这个老百姓生活上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没有人想到说这个旱灾啊，他们在这个生活上的困难与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好，其实这个也是很理解的哈，因为人到底不是能够呼风唤雨的哦，而且风雨也不会听人的指挥。但是问题呢，这些以色列人可能是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或者是呢读了圣经以后没有把圣经跟他们的生活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如果大家你翻圣经快的话，你可以翻到生命记的十一章，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如果你翻不到的话，我念给大家听也没有关系啊。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这样子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方，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地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使天必塞不下雨，地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的所赐给你们的地上速速灭亡。你看这边啊，你们心中受迷惑，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神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必塞不下雨，地不出产，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就会速速灭亡。其实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的原因哈，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一个原因哈。但是他们可能是熟悉圣经，也可能不熟悉圣经，但是无论如何呢，在这个之前，其实在我们刚才念的列王志上的十八章十八节哈，这个以利亚就跟他们说了，这个跟亚哈王说了，其实也是跟所有的老百姓讲的哈。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哈，就是不是以利亚，不是因为以利亚祷告不下雨神就不下雨，因为以利亚的祷告是照神的话祷告出来的哈，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就是这个恶王亚哈哈，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以利亚讲了，但是没有人相信。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事情以后呢哈，这个以利亚，我们上次有在讲哈，以利亚就跟这个亚哈讲说，你要招聚人哈， 遭拒这个在十九节讲的以色列的众人，以色列的老百姓都要把他们找来，还有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再加上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总共850个先知，还有以色列的老百姓到加密山上哈，所以我叫这个是加密山上的大决赛哈，好像是 Iron Chef 里面的最大的总决赛哈。这个决赛呢，我们知道哈，是一对850个人，是数目上是非常的悬殊哦。这个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哈，在24节的后面哈，降火显应的就是神啊，就是来让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知道，在我们上一次讲分享的时候就讲哈，你们心持两意，21节，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基本上这个比赛就是要来让以色列老百姓看到底是巴利是神呢，还是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比赛的目的是要为了观众啊，要为了这些观众，这些观众就是以色列的众人。我在想说，以色列的众人，这些老百姓，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了他们家，离开了工作，跑到加密山上来看这场大决赛呢？可能大部分的人是跟我看电视一样哈，有一些娱乐价值哈，因为这个是一个这个数目非常悬殊的一个比赛哈。但是我想，其实应该有不少的以色列人也是熟读圣经的哈，因为在前面在这个18节的前面就讲了哈，这个俄巴底曾经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应该是有人还是相当的敬畏耶和华。一般以色列老百姓对圣经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日子久了，在那个环境之下，你要来侍奉耶和华，你要来这个独尊耶和华的神为大的话，可能会受到了很多环境的压力，或者是嘲笑，或者是被这个打击和欺压，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想大部分的老百姓可能是既敬拜耶和华，既认识耶和华，但是也拜巴利，也拜偶像，因为那个是当时的环境，那个是当时的一个生存之道。那我们看看这个比赛的材料是什么呢？在这边讲哈，这个23节哈，准备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先挑选一只啊，一边一只牛犊，这些牛犊呢要来做牺牲哈，切成筷子放在柴上，要当作燔祭，要把这些牛犊块来烧掉。但是比赛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这些筷子放在柴上呢，不点火，然后每一方来祷告另外一方面的神，看哪一个燔祭先被烧掉了以后，那方面就是神。所以应该是很好看的哈，这个燔祭不烧火怎么可以烧得起来呢？但是这个25节呢上面讲哈，以利亚就是虽然是一个人对850个人，但是先让他们一步哈，说你们先祷告，你们看看你们的神先来悦纳你们的燔祭。这个让我们看了都很过瘾哈，尤其是在这个娱乐价值非常的高哈，这个让人多那方面先出击哈。你看看这个圣经上其实写的非常的精彩哈。你看从这个早晨到午间26节哈，他们就这个巴利的先知就求告他们哈，但是呢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哈。 这个从早晨到中午，我想至少3个小时到4个小时啊，他们祷告了半天，但是都没有反应。但是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呢，哈，以利亚好像是看到了以后，好像是拿一个针哈，在他们的那个痛的地方哈，刺一下，再戳一下哈，在这个讽刺他们一下了哈。27节说，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再大声一点吧，因为你们的神呐、啊、哈，他可能是在默想。”或者是他走到旁边了，或者是他正在走到别的地方，或者是在睡觉啊，你们声音要大一点，能够叫醒他们啊。这个这些巴利的先知被他刺激了以后呢，更大声的求教哈、啊，而且不仅是求教呢，在这个28节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啊，非常非常这个热烈的祷告哈，好、啊。啊这个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他们的，也没有理会的。你看，没有声音，没有应许的，没有理会的。我就想到这个会场上面哈，这么热烈的轰轰烈烈的大叫的，只有这些巴利的先知哈，这些观众们，我想都已经很疲倦了哈，可能都有点想回家了哈。我记得这个。有人曾经讲过哈、啊，说在圣经里边，这个最恳切的祷告、最迫切的祷告、最久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啊，从8点可能祷告到5点哈、啊，可能一天的祷告哈、啊，没有停哈、啊，又吼又叫的哈、啊，这个不是对神的祷告，是对巴利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人，这个祷告很火热很热心的话，可能要小心一点哈、啊、不要太马上的就肯定这一类的祷告哈、啊、最主要的是要看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的对象是什么。好，我们来再看看以利亚哈、啊、以利亚是怎么说呢哈、啊、30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以利亚把这些已经疲倦的民众来上，你们来过来靠近我一点，为什么呢？以利亚要这些老百姓来看，你们看仔细一点，我到底是变魔术呢，我还是来真正的来祷告啊。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他便重修已毁耶和华的坛，显然是那边已经有一个坛了，但是已经毁坏了。为什么毁坏呢？因为没有人用。好，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先筑坛。然后他造这个31节，他造了雅各子孙的树木，取了12块石头啊，然后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头坛。为什么以利亚祷告的以前好像是做了一些这些祷告的一些准备呢？我在想，筑坛是很重要的，而且筑坛呢是照着耶和华的应许来筑坛的。这边所以说，因为耶和华的话曾经临到雅各，为什么放12块石头呢？因为这个背景是以色列已经分裂了，分成南国和北国。以利亚是先知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但是他祷告的时候却是为了就是把这个政治上的分裂之上，哈、哦，还是照12个支派的这个整体性来祷告，哈、哦。所以，我们敬拜的内容是来遵照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看当时社会的背景，不是看当时政治的一个社会的环境，哈、哦。后来呢，他又在四周挖了沟。好，这个沟也是蛮深的哈，为了什么了哈？为了要倒水啊。然后后面我就不仔细讲了哈，倒了3次水哈，这个水沟都满了哈，这个柴也都湿了，这个祭坛的这个肉也都湿了。为什么呢？因为要让老百姓看到，这个不是变魔术，这个不是耍把戏，因为即使人要来点火，都非常的难把它点着的哈。然后 这个以利亚就来祷告了哈。这个祷告是非常的短的祷告哈。这个巴利先知可能祷告了个八小时哈。刚才我们念的这段圣经就是以利亚的祷告哈。我算了一下，我这样子念的话，大概25秒可以念得完哈。25秒的祷告哈，非常的短。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看这段祷告哈。我们看这个祷告有很多的神，还有你，好，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耶和华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侍奉你的命遵行的。耶和华，求你应许我，使民这个知道你是耶和华，又知道是你叫这个民的心转回。所以这么大、这么有效、这么有能力的祷告的重心是什么？不是以利亚自己，不是说神啊，今天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你借着我，你看，让他们看到你的能力有多大。不是，他的重心是耶和华你，他要把这个荣耀，他要把这个结果都放在神的身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蒙应允，我们的祷告有能力，我们的祷告可以荣耀神的一个关键。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结果就是后来天就降了这个火，把这个烧，把这个祭都烧掉了。38节讲哈，不仅是烧了燔祭哈，把这个木材也烧了，把那个石头都烧了，把那个尘土都烧干了，把那个水都烧掉了。这个是非常大的火啊，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虽然这件里面没有这样的详细在讲啊，但是我查考了整个的圣经哈，圣经上只有两次是耶和华从天上降火把燔祭烧掉的，另外一次就是所罗门王在献殿的时候把那个燔祭烧掉了。但是在这个那次来献燔祭的时候呢，啊，那个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这边圣经虽然没有讲，我猜也是在加密山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加利叶山。我们看这个故事哈，大家都很兴奋哈，这个真棒，真是另外一个振奋的故事，巴不得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哈。以利亚说什么神就成全什么，以利亚说不下雨就不下雨，以利亚说下雨就要下雨，以利亚说降火来烧掉就烧掉。哇，这个好像是这样子的，可以指使耶和华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想的是，真的是要想说他到底带出来了什么的信息。我想这个信息基本上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种英雄的故事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仍然可以发生。今天我不知道神会用你或者是用我来做一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或者是你或者是我可以成为一个英雄，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求的。我在想以利亚在当天他也没有这个意愿，他也不知道神要在那一天这么样的大大的用他，他不知道那天是他在整个先知生涯里边最等于说事业的巅峰哈，就是说最荣耀的一天。这个事情好像在我们的身上看不到，在我们的历史我们也觉得我们也不可能看到了哈，但是不是的哈。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哈，在将近500年以前哈，这个1517年的10月30号就是 Halloween 哈，所以大家以后，10月31号的时候，不只要想到 Halloween 给小孩子，做那个 costume 哈，10月31号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因为那一天，这个马丁路德在教堂前面贴了95条的声明，向教皇来提出抗议，来向教皇当时的解释的圣经的方法和教会的作风提出不同的意见。 结果不久之后呢，哈，这个教皇那时候是 Leo X 哈，这个里奥十世哈，和罗马的皇帝查理五世哈，到后来都来反对他，因为造成很大的风暴哈，叫他把那95条收回，要不然就把你驱逐出境哈，把你赶出教会啊，让你不好过的啊。那他在当时呢，有他的好朋友就来劝他，他的朋友跟马丁路德讲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全欧洲都在反对你，你根本没有地方躲，你没有地方逃的。你知道马丁路德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说他说，即使全世界在反对我，我也不收回我的声明，因为不是全世界在反对我，而是神和马丁路德来反对全世界。弟兄姐妹，所以现在不是谁来反对谁的问题，现在是谁站在神的那一边的问题。马丁路德当年的坚持哈，他没有坚持要做一个英雄，但是他坚持要站在真理的立场来看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坚持带来了宗教的改革，因为他的坚持，今天我们可以在这边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可以来读圣经，可以来让圣经的话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让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自由敬拜，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托马丁路德的福啊。所以这个圣经上的故事在今天的历史上还是可以发生的。另外一个教训呢，我觉得是我们要来准备我们自己，这个是一个要我们在一个真神和一个偶像做一个明确选择的一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跟这个以利亚当时所面对的老百姓的环境差不多，可能我们今天所要面对偶像的挑战可能比他们那个时候更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常常听到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说要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要尊重个人的经验和经历。所以我们在either是我们是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考虑。在这种环境中间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为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真正所深信的可以挺身而出的。但是我们一直要与众不同是相当的不容易的，就像当时那些众民一样，在那个环境之下要专心来侍奉耶和华是不容易的。但是就好像我们最近周五查经的一样哈，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有一个决心，他们就是不拜偶像，因为他们有那个决心，他们有那个既祸不染的一个决心，神就应允他们，神就保护他们。我们为了不拜偶像可能要付上一点代价，或者是相当多的代价，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神会悦纳我们的心。所以讲了这些，我们要来想想哈，到底什么是偶像，到底是什么是偶像。我想一想哈，我在这边为偶像做了一个定义，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同意的哈。我觉得偶像呢，就是任何的事情或者是任何的人，他把神在我心里边的地位取代了，使那些事情或者是那些人成为我注目的焦点，成为我心思意念时间精力的一个对象，把我的这个专心从神的身上转移，使我敬拜的中心从神的身上移开了，那个就是偶像。我再讲一遍啊，神就是不管是任何的神事和人， 把神在我心中的地位取代了，因为神在我的心中的地位应该是我注目的焦点，应该是我的心思意念时间精力的一个焦点。这个焦点从神的身上转移到其他的人或事了，那个人或事就是我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偶像就是任何在神和我中间的人和事，就是偶像。这样子讲起来，你觉得这个标准或者带高了，或者是这个定义也不是很清楚，好，所以我再举一些例子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名人的偶像，我们就是崇拜英雄，我们就是崇拜明星啊。这个英雄和明星哈，这个其实常常有的哈。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听说在这个台湾哈，你如果要买那个电视连续剧的那个 DVD 版的哈的话，你说你要买什么连续剧，他听不懂什么叫买 DVD 连续剧啊？你要说我要买偶像 DVD 偶像剧哈，所以他就知道你要买什么了。大家都是想要那个一个人。一个明星做我们的偶像啊，你不要说啊，我也不看连续剧，我也不迷那个啊。即使在我们的信仰圈子里边，我们都很容易进入这个偶像的圈子里边。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些弟兄姐妹讲，哇，那个教会的敬拜真是释放啊，我一到里边，哇，那个领事的人一上台，我的心就释放了哈，只要他带的诗歌，只要他出的 CD， 我一定买啊。或者是拿一个讲员，他讲的什么什么，他今天在哪里特别聚会，他明天在哪里，我从网上download他的什么什么，所以你就跟他哈，他就变成你的明星了，他就变成你的偶像，因为他把你跟神应该有的关系取代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这个偶像是人的偶像。今天呢，我们也有一种富足的偶像，因为我们今天认为哈，一个人要成功，什么是成功的人呢？成功的人表现在他物质的丰富上面，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累积什么呢？累积一些物质的东西。我们就很习惯，非常自然的，我们要看这个看得到的东西，我们要看数目，好，我们要看薪水赚了多少，好，我们在公司的等级是多少的等级，我的年终考绩的时候是第几等。这个就是一个富足的偶像看数目的一个陷阱。今天不仅是我们在外面啊，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也非常的有这个引诱啊。我们有时候看一看我们侍奉的岗位哦，我的小组，我的聚会，我的人，我的人比你的组多，你看啊，我每次做什么事情，你看我一号召大家就来了啊，你们小组洗碗的时候都没有人到啊，这个就是一个偶像，好，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焦点从侍奉神来转开了。同样的，教会也有这样的危险，是一个富足的偶像。我们也很容易今天陷入在一个享乐的偶像，享乐的偶像。为什么呢？我觉得今天，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我们认为享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像任何一点的这个难处，一点的苦难，都是神对我的不公平。那我们在这个享受的当中呢，我们就追求更多的感官上的刺激，我们要看好的秀，我们要去啊好的地方玩，我们要吃好的东西，这些不是不对，但是当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的目标都放在这些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生活建筑在我们要想得到的那些享乐的上面，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能是成为一个科技变成我们的偶像， 这个在我们中间是非常普遍的哈，尤其在我们孩子身上是非常非常看得到的哈。就是孩子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哦，就要最新的 iPhone，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最新的 iPhone 呢？他为什么要最新的 computer 呢？对不对？他为什么要 iPad 呢？这些我们都要想想啊。可能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哈，我们有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很想买回来玩一玩，看一看哈。然后呢，我们在 Internet 上花的时间，我们在 Facebook 上花的时间，比我们读经祷告的时间还要多哈。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接触这些科技哈，这些科技是非常好的，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如果他们影响，他们代替了我和神中间的关系的话，我就要提醒我自己，他是不是成为我的偶像。那我想这些话讲出来可能是太重了哈，但是我觉得圣经上是这样子在教导我们哈。在哥罗西书的3:5里面有这样子说哈，所以你们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一节的经文在后面有个括弧哈，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有个感觉哈，我也一直以为是这样子，就是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所以你不要贪心啊，因为拜偶像是神最愤怒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呀，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呐，这些都是一个罪。好，但是特别重要的是不要贪婪。好，可是我最近在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哈，这些原文的这几个这个就与拜偶像一样哈，这个用的是单数哈。其实这些一连串整个这个句子的这些名词和动词都是单数的名词和动词，所以我觉得这个与拜偶像一样呢，基本上应该不只是形容贪婪，是形容在地上的肢体。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在一个放纵在地上肢体的一种生活的话，就是与拜偶像一样。这个与拜偶像一样包括了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都是一样的。因为不管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都会让我们陷入一个光景里边，让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从神的身上转开了。那个不是罪，那个不仅是罪，而是拜偶像，那个是神深恶痛绝的拜偶像。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边讲说我可以来在这边好像来教训，来这边说大家啊，这个拜偶像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些让我的注目，让我的焦点把从神的身上转到这些东西。好，所以让我们一起的来勉励。那我们来看这个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来检讨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我在想说，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蛮高的。神要求不仅是要求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而已，好像说我们有很多的目标，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放在我们许多追求的第一位。不是的哈，神要求我们把它放在唯一的那一位，旁边根本都没有啊。神不是要我们毫无牵挂的来爱他，神是要我们在心中里面毫无对手的，神在我们的心中完全没有对手，别的对手，我们要来这样子的爱他。所以再一次来讲啊，偶像是任何的东西，在我和神中间的任何的东西都是偶像。任何的东西，如果我有一天用我的全心全意来追求它的时候，那如果不是神，那个就是偶像。任何的东西，当我 一天到晚没有办法停止想念来想他的时候，那个如果不是神的话，他就是偶像。如果任何的人或者事让我爱他的程度爱到比神还要多的时候，那就是偶像。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人，如果让我爱他比耶稣更多的时候，那个就是偶像。最后再讲一个例子啊，这个江威斯里哈，威斯里啊，在英国大复兴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啊，有一次人家问他哈，他说：“威斯里牧师啊，你看你把这个威斯里整个的整个的一个地区哈，让他们那个酒吧，让这个犯罪的率都下降了，你把我们的这个周遭的环境哈，整个都翻转过来了，你有什么秘诀？”啊，这个江威斯里哈就跟他讲哈，我先念英文，再跟大家翻译哈。他说 ：“Give me 100 men who love God with all their hearts and fear nothing but sin, and I will move the world。”他说：“你不要讲说，我今天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发生怎么样的改变。”他说：“你只要给我100个人，这100个人呢是。”用他们的全心来爱神，他们害怕的只有罪。好，他们爱神，爱的只有是神，他们怕的只是罪。我就把整个世界都翻转过来。我们有时候听到这些，非常的感动哈，说这个昔人已古哈，这个。古人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哈。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神会怎么样的用我们，但是我们来羡慕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些事情要发生之前，我们要先要想想，我们要放弃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以利亚的故事，我们来读的时候不仅让我们来看一场好戏而已，主啊，巴不得我们也在这个其中。主啊，今天你向我们要的，主啊，也是要我们心里边把偶像除去，归向真神。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有常常不经意的，主啊，我们认为爱你，主啊，我们认为在侍奉你，主啊，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常常的从你的身上移开了，主啊。为了我们的事业，主啊，为我们的享乐，主啊，为了世上的追求，主啊，我们也在追求这些，主啊，就求你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焦点，主啊，从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人的身上转开，我们来向你，主啊，让我们来爱你，我们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来服侍你，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来爱你的话语。因为爱你的缘故，主啊，我们常在你的面前祷告、警醒和等待。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